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一个其实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在古今中外都可以说是炙手可热、经久不衰的，而且是一个公认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概念，那就是自由。那下一页吧。我们那一代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诗，对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老实说呢，其实英夫的这个翻译并没有很忠实于他的匈牙利的原文，大家可以看下面那个音译你就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吧，当我在小的那个时候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虽然我对生命和爱情都还一无所知，但是至少这首诗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什么？自由是极其贵重的东西。然后呢再看接下来的这一幅画，相信弟兄姐妹也都一定见过，对吗？自由引导人民，这是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他为了纪念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所画的一幅油画。那这幅画呢，在今天已经是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为了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个经典符号了，对吗？那我在我的中学历史课本为数不多的几张彩色插图当中就见过这幅画。那我们要知道说，我必须承认这幅画能够成为经典，它是有道理的，对吧？因为它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于暴力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那它所塑造的这一位高举三色旗带领人民前进的自由女神的形象，其实远比美国纽约的那个自由女神雕像要更加鲜活生动。然后环顾现实，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了，自由是当代社会当中最高的政治正确之一嘛。或者我们可以考虑到，如果考虑到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就是这个 social liberalism 在全球各地，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那种垄断性的压倒性的话语权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不是之一，对吗？自由就是当代的最高政治正确。你敢说自由不对吗？如果你敢说，你就是反人类、反社会分子，你就会被网上的各种真假攻之，各路的水军来群起而攻之。我想这样的代价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承受的嘛。面对这种情况呢，我真的是强烈建议所有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去读一读梅塔萨斯所写的这本潘霍华牧师的传记。那窟窿是有英文本卖的，还是回到上一页吧，就是这是窟窿的英文本的那个图片。然后呢，其实两岸三地也都可以买到很好的中译本。我们都去读一读这本书，然后就去想一想说，当一个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迫于某种政治正确而不敢或者不能讲真话的时候，这个社会有可能会走到什么样的境地当中去，应见不远。我们不要忘记了，在1933年到1945年的时候，所谓的纳粹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它就是一种垄断性的政治正确，不是吗？那我不想跑太远了，继续引申到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会更加熟悉的某个国家的情况上去，让我们回到做基督徒的根本上来，我们来读圣经。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自由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两段经文来说我的回答就是今天的这个讲题：自由从不独行啊 ，Freedom will never walk alone。那如果你是利物浦队的球迷，如果你是英超利物浦队的球迷的话，你一听就知道我这个题目是从哪里借来的，对不对？就是公认的利物浦队的那首球歌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吗？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所以自由从不独行，它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意思就是第一，当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同时讲到真理，自由必是与真理同行的。第二是，当我们在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讲到责任，自由也是必与责任同行的。那允许我再声明一下，我们 今天讲自由就跟之前我们讲信心一样，我们只是在基于这两段的罗马书的经文来讲自由这个概念，我们并没有试图要对圣经当中的整个完整的自由的概念做出一个界定。现在我们来看经文本身，来看先看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这应该又是罗马书当中一段知名度很高的经文，是不是？尤其是我 highlight 的这句话，七章十八节这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曾经在心里面默默的把这两句经文用在自己身上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举个手相互认识一下？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啊。我对这节经文的用法通常还要配上七章二十四节，大家记得那是什么吗？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把这一段经文用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是不是合适？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啊。不过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只需要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所描述的可以说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因为我们对自由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嘛，对不对？那反过来，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却不能做，那就是不自由嘛。保罗在这里描述的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他想要照着律法的要求去生活，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们要晓得保罗在第七章的这里讲到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呢，并不是偶然的。其实控制和自由这个主题是罗马书六到七章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大家还记得保罗在第六章讲到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吗？就是那个两个王国的比喻，对不对？在信主之前，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最掌权或者说最做王的那样的一个国度当中的，那个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然后在和基督联合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义掌权，也就是神做王的那样的一个国度当中。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义的奴仆了。那这个比喻的中心就是权力嘛，就是控制和自由的问题。那做奴仆呢，当然就是做罪的奴仆，就是被罪所控制的，就是没有自由的。那可是呢，如果我们是做义的奴仆的话，那么我们却不一定是没有自由的啊。我们等一下再会来详细的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下面，是接着在进入第七章的时候，保罗的那个话题就跳到了律法上面，对吗？就是因为当我们生活在罪的国度当中的时候，被罪所控制，那么罪还有一个帮凶就是律法。OK， 律法本来它是圣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好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跟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没有力量去抵抗罪对我们的控制，所以这个好东西也就被罪所利用，反过来成了引诱我们犯罪的工具了。那这是一些弟兄姐妹在两周之前查罗马书查过的内容，我就不多说了。那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在第七章的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控制和自由的问题。在没有与基督联合之前，律法就是罪控制我们的一种手段。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没有自由，它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是没有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查经的时候，一进入到第七章上来，保罗就讲了那个要是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合理合法的嫁人那个比喻的原因。他要比喻什么？他无非就是在讲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罪就不能再控制我们了。当罪不能再控制我们的时候，律法就不能再控制我们了，于是我们就从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就自由了。这个就叫做不再律法之下。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到说，罗马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一路都在讲这个控制和自由的问题。那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这一段呢，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在描述一个被 罪和律法所控制而没有自由的经历。把这段经文，罗马书的后半段的经文，放在六到七章的这个控制和自由的大的脉络底下，其实很容易判断的，他就是在讲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在他没有跟基督联合之前的一种状况。那对经文的更加细致的讨论，还是对相信参加过罗马书查经的弟兄姐妹已经进入过了。那我们今天不进入这些细节，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就是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呢，是因为在保罗这段关于不自由的论述当中，还包含着一个对于自由的很重要的信息，那个就是自由它是以真理为前提的。那根据罗马书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所讲的自由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由呢，其实它所涵盖的范围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很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类，就是行善和行恶，也就是遵守神的旨意或者是违背神的旨意的话，那么保罗所说的自由其实只发生在行善的领域当中。自由或不自由只在于我们想要顺服真理的时候，想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是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不是不加限定的，不管行善行恶，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谓自由并不包括当我想犯罪的时候我就可以犯罪这种情况。当然在经文当中保罗是反过来讲的，他说的是什么，他说不自由就是当我想要顺服神的律法去行善的时候我做不到。我们只有在已经分清楚了善和恶的界限之后，才能够去界定什么叫做自由。那也就是说自由它是以真理为前提的，就像这张图上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得先分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哪些事是上帝所喜悦的，哪些事是上帝所厌恶的，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在哪些事情上，也就是在哪个范围之内我可以谈论自由。在行善在行恶或者是犯罪的这样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谈论自由。这是因为在保罗看来，人在犯罪的时候就是他被罪所辖制的时候。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其实他的那个原文应该倒过来是荣耀的自由了。那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唯一的一次讲到自由这个字。那所谓受造之物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留到第八章查经的时候再继续研究啊。但不管受造之物是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受到败坏的辖制，也就是受到罪的辖制，跟自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被罪控制就是不自由，而自由就是脱离了罪的控制的。所以说自由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的。我相信这就是当我们从罗马书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入手去理解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要看到的一个重点。自由它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自由它是说当我想要按照神的要求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做得到。自由它是以一个是非对错的标准为前提的，这个标准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就是神的律法，而用我们今天更加熟悉的话来说，那个就叫做上帝的旨意啊，主耶稣的吩咐啊，或者圣经的真理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自由从不独行啊。当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同时讲真理，这是一个比一般的人通常所理解的那个自由的概念要更加狭窄的一个概念。但我们不要以为狭窄的概念就一定是不好的东西，而宽泛的东西就一定是更好的或者是政治更加正确的。还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吗？ 引到灭亡那门是窄的，引到永生，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那所以你说是宽门比较好还是窄门比较好呢？界定一个东西的好坏并不在于它是宽还是窄，对不对？关键是那个东西是不是合神旨意的。如果圣经对于自由的定义本身就是比较窄的，那么窄的就是比宽的更加好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清楚的是，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无前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由。自由的概念总是以某种善的概念为前提的，所以你不分善恶、不讲对错的而去讲自由，恕我直言，那都是在耍流氓啊。在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那么当我们在遇到那些捧着自由当尚方宝剑谈论的那些言论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比以前要更加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和思考他们的那些言论？不是只要有人说这是我的自由，他就一定是对的，他就一定是有道理的，或者只要有人说你妨碍了我的自由，我们就心虚得不得了。我们对自由的尊重是以我们对上帝的心意的尊重为前提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前两年，在墨尔本、悉尼或者其他一些城市因为疫情猖獗而不得不开始封城的时候，那些打着自由的旗号继续的在那里开 party 聚会，甚至聚众上街游行的这些人，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并不指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接受耶稣，就能够明白真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他们是不是至少应该明白，在这个社会当中，除了他们自己，还有很多想法和需要都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公共道德的东西。自由它是以善为前提的，而当一个瘟疫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的时候，最大的善是什么？最大的善难道不就是降低疫情的传播，保全尽可能多的人的健康和生命吗？最大的善难道不就是去体恤那些在健康上比我们要更加脆弱的人的需要吗？而不是大哥大姐你生活的是不是足够 happy。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其实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也都知道，自由常常是 LGBTI 人士最喜欢用的一根鸡毛令箭。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能够再次的展开了，但大家可以举一反三了。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的，就是不分善恶、不讲对错而去谈论自由，那就是在耍流氓。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处的经文，六章的十二到十四节。上次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其实已经读过这三节经文，对吗？我们当时说这个是保罗送给神国的初代移民的一个劝勉，也就是说呢，其实跟刚刚读的七章的十五到十九节相比，这一段劝勉是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为前提的，那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脱离了罪的辖制，然后进入到了神掌权或者说义掌权的一个国度当中了。那在罪掌权的国度当中，人没有自由，所以一个人就算是想要遵守律法，他也做不到，对吗？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当人移民到了一个义掌权的国度以后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自由了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义掌权的国度当中，义或者神是绝对不会限制我们去遵守他的律法的嘛，他鼓励还来不及呢，对吗？所以在这里其实是绝对不会发生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状况的。可是呢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困惑的表情了，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就是在罗马书六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当中，经文不是一再的在说我们是义的奴仆吗？那奴仆和自由不就是相互矛盾的概念吗？那不管是哪家的奴仆，不都是没有自由的吗？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呢？而且大家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确实做基督徒挺不自由的，对不对？规矩很多嘛，对吧？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后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还不如不做基督徒的时候。那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保罗所使用的奴仆的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并不是没有自由的意思，而是被管理的意思。没有自由和被管理难道不是同一个意思吗？不是的啊，你要想清楚，一个被管理的人他有没有自由是取决于那个管理他的人允不允许他有自由，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管理他的。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有一条名叫老李的狗狗，对吗？当我们带着他在街上走的时候，我们是会用绳子拴住他的。可是呢，如果当他回到家里或者去到狗公园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开绳子让他去自由活动嘛。那老李他是不是一直处在人的控制之下，不管他有没有被绳子拴住？是，对不对？那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就叫做做奴仆的状态。但是处在人的控制之下并不等于老李就永远是被绳子拴住的，是不自由的。这个狗狗它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取决于管理它的人是不是愿意让它自由活动。这个就是我们在罪的国度和在义的国度当中的差别。在两个国度当中，那两个国度的掌权者所决定的管理百姓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罪的国度当中，罪控制人的方式就是夺去人的自由，而在义的国度或者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统治他的百姓的方式就是允许他们拥有自由。在罪的国度当中，罪是用一种强迫的方式是让人去顺服他的。基本上我们根据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话，我自己的感觉，罪呢它其实就好像那个新冠病毒一样的，它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控制了我们的肢体，让我们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的症状，对吗？你发烧，你呼吸困难，你咳嗽。我想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那样的场景了。我想只要经历过你就会明白的，那个我们在那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意愿跟我们身体所实际出现的这种反应之间是分裂的，对吗？因为没有人愿意生病嘛，对吗？没有人愿意被这些症状所折磨的。所以可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发烧不是我想让它不出现它就不出现的，对吗？咳嗽不是我想让它停它就会停的。保罗所讲的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大概也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要是弟兄姐妹看过描述武汉抗疫的那部电影《中国医生》的话，我觉得最接近于一个被义所控制的被罪所控制的那个国度的画面，大概就是那个电影里拍的，在20年春节前后疫情爆发以后，在武汉的金银潭医院里面人满为患的那个场景。你想象一下。那相反，在神的国度当中，善恶的标准是清楚的，但上帝不会拿着一把枪指着我们的后脑勺说你不做我就一枪把你干掉。上帝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他要的是甘心乐意的顺服，这是上帝这位掌权者他管理我们的方式。事实上，其实从神创造我们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希望我们这样生活的。一些弟兄姐妹他读到创世纪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故事的时候，就问说上帝为什么只是告诉他们不要吃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不是直接去管住他们呢？或者为什么不干脆在那棵树周围拉一道铁丝网呢？ 让他们接触不到那棵树，这样他们就不会犯罪了，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搞清楚，那伊甸园它不是一个建了高高的围墙，然后墙上还拉了高压电网的监狱。伊甸园是上帝给第一代人类生活的一个日常的环境，那是一个自由之境。在那个世界当中生活是有规则的，上帝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以及亚当还要负责修理看守那园子，他要工作嘛，对吗？但有规则并不代表是没有自由的，除非那个地方的规则就是在这里你没有自由，比如在监狱或者在罪所控制的世界当中。但在神掌权的这个世界当中，规则不是这样的。上帝在创造之初就是给了人自由的，而当人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又重新回到了上帝的国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重新得到了这样的自由。但是自由从不独行，当我们在义的国度当中拥有了自由以后，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自由的国度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不管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责任在我们自己。有自由就意味着我们要自己承担这样的责任。在自由的背后永远都潜藏着做了错误的选择这样的危险。那我的整个小学和中学的生活时代呢，都是处在我母亲大人的严密管控之下的。那在那段难忘的岁月当中，为了自由我真的是开展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长期的敌后斗争。然后上大学了，对吗？我终于自由了，终于没有人再管我放学几点回家，上课做了什么，下课又干了什么了，甚至我上不上课也没有人在意的，对不对？只要你有兄弟在老师点名的时候帮你喊一声到就可以了。然后第一学期结束我就挂科了。那我会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属于比较早回头的那一批浪子。但不管是在我自己的同学当中还是在我后来的学生当中，我都见过很多在整个大学四年当中都在不羁风中爱自由的孩子。然后呢，自由是自由了，对吗？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些真的勇士就要直面一张惨淡的成绩单，甚至是一张 A4 纸都写不满的履历表，然后就开始被工作面试、被留学申请、被研究生考试各种毒打。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不是每一个行为的结果都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承担的，否则主耶稣就不用为我们死了。在自由的国度当中，我们也是有可能犯罪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面对着扑面而来的自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一开始就要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六章当中反复地呼吁我们不要犯罪的原因，因为神不强迫我们的，决定权现在在我们自己手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自由就是遵行神的律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张力，那样的一个 tension。 一方面我们是自由的，客观上我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这个客观上的自由却偏偏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选择顺服神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是身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当中真正实现了自由的人。而如果选择了犯罪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虽然在自由的国度当中却仍然是没有自由的罪的奴仆。天堂往左，地狱往右，永生左转，永死右转，要怎么选，这是我们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自由，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 自由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主耶稣已经用他的死打破了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得到自由的客观条件已经被满足了，剩下的事就只看我们自己。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是正确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应该也都知道的是，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是一点也不容易的，对吗？即使我们都和那个七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当中的我一样，是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说我们确实是想要自由的，我们也至少是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大概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正确的和错误的选择面前，第一，我们会不会选？第二，我们敢不敢选？或者我们愿不愿选？那所谓会不会选，这当然是能力问题，对吗？大家只要参加过考试，然后你在考试当中做过那个选择题，那个 multiple choice 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要选对那个答案，那是一个能力的体现。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分辨什么东西是合神心意的，什么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其实根本就做不出正确的选择的。真理它是自由的前提。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来到自由之境，需要自己去选择的时候，首先的第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可以怎么选，知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是对的，什么样的选择又是不对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吗？现在我终于可以引出这句我极其喜欢的，也对我影响至深的经文了，约翰福音八章的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我讲过，我在上海的时候总是去西藏路上的那个穆恩堂聚会的，然后在穆恩堂的大门的背面呢，就刻着这六个字，真理使尔自由。所以每次聚会结束，然后我离开教会的时候，都先看一眼这六个字，然后再走出去。所以它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每次当我穿过这道门，走到眼前那个车水马龙的世界当中的时候，穆恩堂的外面就是人民广场，就是上海的心脏地带，我都是带着主耶稣的这句话进去的。在这个车水马龙的世界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归根到底就取决于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晓得真理。我要强调的不仅是弟兄姐妹已经听得耳朵出了老茧，然后老茧掉了又长出新茧来的那句话，你要好好读经啊。在读经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当然永远都是不可以放松的。那我想补充的是，在明白真理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角色是关键性的，那就是圣灵。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说，圣灵将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道理。所以读经它不是一个纯粹智力活动，读经它是一个灵性的活动。所以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是什么？但凡跟圣经有关的活动，请先祷告，真理的灵必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然后是所谓愿不愿选或者敢不敢选的问题，那个就是勇气和决心的问题了。那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太喜欢，所以原谅我把它全部读出来。为何绝大多数的人，尽管自然已经让他们摆脱了受他人控制的状态，却仍然自愿当一辈子的未成年人？为何其他人能够轻易的就自命为他们的监护人？原因是懒惰和怯懦。未成年的状态是极其舒适的状态，如果我有一本书可以代替我的知性，有一个神职人员可以代替我的良知，有一个医生可以决定我吃喝什么，我就不需要为自己操劳。只要我能付钱，我就无需思考其他人会为我承担这份繁琐的工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迈向成年不仅艰辛，而且极其危险。 我们只要把这第一句话里的自然换成耶稣，把他人换成罪，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段话真相了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已经信主的人，耶稣明明已经让他们摆脱了被罪所控制的状态，却仍然自愿一辈子当罪的奴仆呢？因为懒惰与怯懦，不用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状态是极为舒适的状态。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当宝宝了吗？因为一个未成年人他不需要替自己负责，或者至少是什么，不需要负完全的责任嘛。就像在法律上规定说，如果一个未成年人犯了罪，我们量刑也会更轻一点一样。所以其实就像康德在这里所说的一样，当宝宝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而迈向成年，我们要自己替自己负责，不仅艰辛，而且极其危险。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在主耶稣为我们拼上了性命所带来的这个自由的国度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勇气和决心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的，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要斩断过去生活的惯性，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不容易的。对，确实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狠不起来的，有些习惯我明知道是不对的，我也改不掉。可能是因为这些习惯满足了我们心里的某些需求，比如说我在郁闷的时候，我就想开心一点嘛，那么我感到压力的时候，我就想轻松一下嘛。那有挫败感的时候，我可能希望得到安慰和鼓励嘛，或者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想要被陪伴、被理解嘛。我们之所以会沉迷于打游戏啊、煲剧啊、刷短视频啊、抽烟喝酒烫头啊，甚至赌博、吸毒或做一些其他不可告人的事情，背后的原因往往不就是这样的吗？其实有这些需求都是正常的，但我们也一定要明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在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当了基督徒以后，那是有讲究的。如果一个习惯它跟我们做主门徒的身份是相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捏一足它。什么事情它一旦养成了习惯，想要摆脱它都是不容易的。但这个世界上其实大概也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习惯是真的无法改掉的，改得掉或者改不掉，它只在乎我们够不够决心。那也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斩断过去生活的惯性，其实是出于对他人的担忧。我们担心一旦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做人做事的话，那同事、同学、家人、朋友对我的态度就会改变，对不对？我们就有可能会被他们排斥、嘲笑，甚至不公正的对待。那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这个人群就是这样的，当周围的人发现我们开始变得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要么呢，就是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重新变回来，变得跟他一样，要么就是把我们从他们的圈子里面给清理出去嘛。那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我只能说做主门徒他一定是有代价的。我们的主当年就是被人这样对待的，不是吗？而我们的主也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得到生命，就要先失去生命。为什么我们想吃一颗大白菜都知道要去真金白银的买，对不对？6.9、7.9、8.9，我们都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可是像永生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们却觉得是可以不用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的呢？白白的恩典从来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吗？在罗马书当中，白白的恩典那个就是指因信称义啊。但称义以后呢？ 称义以后，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主耶稣什么时候讲过做他的门徒是可以一辈子躺平的？上帝必然顾念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需要，上帝必然会在我们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去保护我们，去为我们伸冤。上帝也 绝不会让我们因为相信他就变成孤家寡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有一天问我们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我们会怎么回答呢？自由从不独行。愿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同时讲到真理的。不以某种是非对错的标准为基础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讲到责任，不需要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那种自由也是不存在的。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仅要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进入到自由的国度当中去，更加要懂得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做出合乎真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没有辜负主耶稣拼了性命给我们带来的自由。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将我们带到了自由之地。我们过去曾是罪的奴仆，所以即便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没有办法去做对的事情，因为在我们肢体当中掌权的罪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是您用自己的牺牲打破了罪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使我们因着与您的联合就得以出黑暗入光明，在您的国度当中成为一个自由的灵魂。求您帮助我们不要辜负这样的自由。您知道那习惯了做奴才的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懂得如何善用自己的自由。求您帮助我们靠着圣灵晓得真理，所以晓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的自由是以您的真理为房角石的。求您帮助我们，要是晓得真理就有决心照着真理的吩咐去做，不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愿您的灵不仅给我们知识，也给我们勇气，以至于不管是我们自己心里的很多犹豫也好，或者从世界而来的各种压力也好，都不能拦阻我们真正得着您所赐的自由。我们如此感恩祈求，是奉您宝贵的名字，阿门。